今天我们这个老子是第22章，上次讲到开头几句话，去则全，往则直，挖则隐，闭则深，少则得，多则合。这几句话非常容易懂，但是它的包含内涵的哲学的道理，所以启发我们灵智的地方，内容内涵非常多，可以从各方面的看。此所谓就是老庄哲学了，它哲学的本身一个原则，比如孔孟之道讲仁和义，就是一个字一个观念，但是你应用起来啊，启发自己的思想灵智，那是多方面的。现在讲曲折传，上面上次我们提到过，宇宙的法则是圆的，就曲线的啊，几乎不是几乎，绝对没有直的。人世界所讲的直的路，是把曲线加工啊，把它切断拉成功的。那么为了说明这个道理，讲在用上，我们先讲用上，所以找了很多资料，大概凭自己记忆起来的就找出资料来做一个说明啊。但是这个资料并不是足以解释老子曲折传等等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就是说这也是一种在用上做人处事上有用处的，大概用这些历史的事实来说明这个原则，对大家或者有帮助，也很容易学会。希望记住这是一个最高的道德，不能用之于手段。此外还可以用很多的资料来说明，那有待于个人自己的启发。譬如讲曲折传这个原则，上次也提到过，骂人的逆术，转一个弯，大家心里心平气和啊，莫名其妙的骂人，那就是粗暴之行为，才是愤世。历史上的曲折传很多，譬如我们要明的第一个故事晓得，尧舜传位，尧的儿子叫丹朱，说丹朱不孝，不孝在就是不像他父亲，其实也没有大坏处，顽皮，是个太子，当然那个时候不叫做太子，皇帝的儿子，那有什么话讲？所以你要想尽种种的办法教育他。当然，一个世家的公子，尤其皇帝的儿子，有钱、有地位、有势力，不会受教育，也不安享。所以，据说你要为了这个儿子发明了象棋。我们现在下的象棋啊，是鸟发明，以此教儿子训练他心情能够细密静下来啊。但是大概下棋是也没有到达是国手，也没有一定教好，因此鸟把地位皇帝位置传给宋，这个所谓的公天下。在后来历史学家认为鸟是这个最高明最高的道德，也是最高保存自己后代子孙的办法。但是这样的儿子当成继位做皇帝的话，那一定是作威作福，算不能变成一个非常坏或者非常残暴，那鸟的子孙也可以说死无焦虑，因此啊， 他把天下传给宋，反而保持他的后代曲折权的道理。另外我们现在引用这个讲义已经发了没有啊？发过了啊。第一段曲折权的道理，第二个故事，汉武帝，我们都晓得汉武帝这位啊，历史上说他穷兵黩武，所以所谓陈世皇、陈皇汉武，历史上的名望啊。汉武帝呢有个奶妈啊，这个奶妈的皇帝也有奶妈的，都是他带大，就皇帝奶妈当然权位很高了，可这个奶妈奶是好啊，道德学问不一定好，历史上皇帝奶妈经常出毛病的，问题大的，因为他有个皇帝的干儿子，那还得了，所以常常在外面啊做些事情犯法，常与外犯事，地狱凶险，汉武帝当了皇受不了了，一番罢礼，一番罢礼就完了。这下奶妈也怕起来，皇帝真发了脾气，干儿子归干儿子，皇帝是皇帝了，皇帝是国家执法的最高权威啊，他要执法起来，不管你干妈不干，干哎奶妈不奶妈，这个奶妈没有办法，只好来求东方朔。东方朔有名，在汉武帝前面第一个可以调皮的人啊。汉武帝啊，所以跟秦始皇不同，至少有两位汉武帝很喜欢拿他没办法，一个是东方朔，经常给他幽默滑稽的，经常说他笑话，把汉武帝弄得啼笑皆非。不过他很喜欢他，因为他说的有道理。另一个是姬安，傻瓜一样，学问道德很好，经常当到汉武帝是骂他的，讲直话了，讲的汉武帝没得办法，下不了台的。那么由此看，这位皇帝别的还不说，还很有，他能够容纳重用，官没有给他做得大，可是经常接政，他对于自己有个综合的作用。所以东方朔在汉武帝前面有这样关系那么大，奶妈想了半天不能求人家，求宰相讲话那不行啊，汉武帝一番罢礼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有求一个贤人，他当了皇帝的顾问，也当了皇帝的差役，叫东方朔。东方朔是矮子 啊，东方朔一听啊，哎，他慈悲雄心也说真，他奶妈你要注意哦，这个拿嘴巴讲没有用啊，我说话也没有用啊，靠嘴，嘴从舌头没有。而必忘记在将去世达到吕故地，任非年耻。啊，你要我真正的帮忙你，必忘你必然希望有计有帮忙的。他说等一下皇帝发脾气的时候，下命令要办理的时候，一定叫你滚蛋了。啊，你走的时候啊，你什么都不说，皇帝要你滚只好滚了。你呀，走两步回头看看皇帝，走两步回头看看我皇帝，再也不要提说皇帝啊，我总是你奶妈哦，你要原谅我，你的头就落地了。哎，你什么都不能讲，这件事情不要提，你只叫着这样办。怀口万一即死，他说你这样叫我的办法去办了，怀着万一还有一点希望啊，替你保存。那么这个事情吩咐了他了，到了汉武帝发脾气叫奶妈来问了啊，你在外面做了些什么事，所以现在皇帝发了脾气了，滚蛋你跟我啊。哎，奶妈听了东方朔的事走了，就是叫这个样了，演戏了，走两步啊，鼻涕眼泪擦擦，回头看看皇帝啊。那么东方朔啊站在旁边，哎，你这个老太婆，你神经啊？他说你皇帝已经大了，皇帝还靠你奶吃啊？要走就滚蛋好了。这句话提醒了皇帝，他是吃啊， 他说你是个省政十三殿，啊，回头看看什么？地震一讲，皇帝长大了，当皇帝，岂不赖着还要吃你的奶呀、啊？你还回头干什么？汉武帝听这个话，难过了。他从小他抱着怀里吃奶吃的，现在把他弄成砍头，也做不到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下个命令，下个条子，免了这个罪了，以后不要去闹事了。啊，看管起来就好。那么像这一类的事，看到历史上一件小事，做人的了，这是为东方说的滑稽。滑稽不是乱来的，他的滑稽都关于很大的事，就是这样救了人家一命。这个命在哪？曲在传。东方说跑去给汉武帝讲，哎呀，皇帝啊，但好不好还是你个奶妈，皇帝火更大了，奶妈怎么样啊？奶妈要三个头的啊，那就吃不消了。那他这样一来很好，他还帮忙皇帝发脾气，他说你个老太都省经了十三殿啊，这样一等一骂，皇帝难过了，他也不要替他求情啊。皇帝如果后悔了，也不能怪东方说，那我又没有叫你放他啊，你自己要放了他，这就曲在传。第二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，刘备，三国时候刘备在四川的，啊，刘备在四川当皇帝，大旱，夏天不下雨，愁雨，下命令，不准家里私人煮酒，啊，现在正土了，不杀猪，那不准蒸酒，因为蒸酒煮酒也要把水用掉嘛。啊，自来水公司水不够了，所以下不准征。结果啊，警察一般执行的官执行了，这老百姓家里收出来煮酒的家具，他并没有煮酒，就收出来煮酒的家具，所以上面的命令这样下，下面一执法，这个花样来了，哈，这个好机会了，因此啊，就报上来了。某人家里收到家具了，要出发，那要罚金还在坐牢。建勇是刘备的舅子，建勇的姐啊，姐姐是刘备的太太。建勇啊，跟刘备来一起出来，这个事情这件案子闹得很大。结果有一天，建勇跟刘备来一起出来玩，坐在车子上。建勇忽然看到跟皇帝坐在一起坐车子出来呀、啊，啊。就因为看到前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起走路，他就告诉他报告皇上皇帝，哎，这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准备奸淫啊，把他抓起来，犯奸淫罪，何以不薄啊？他不把他绑起来？刘备说何以罪？哎，他说你这么乱讲的，有没有证据？你怎么晓得？他们两个有奸淫的工具啊。刘备听了哈哈大笑，啊，好了，我懂了，说了把那些人放了，哎，意思是要有煮酒的工具，有本没有煮酒，你要处罚他，判罪。那么人有个嘴巴讲出来可以吃饭，也可以讲他判吃白食啊，那是曲在传。当一个老板发怒的时候啊，这个书证上有两句话：怒不可遏。欲不可长。啊，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，发怒的时候，不可啊，对对，酒字再加个酒字，酒字弄清楚写清楚的，那啊，怒不可遏，欲不可长。啊，所以一个人发大脾气的，要就是古代的帝王政治专制的时候。帝王政治啊，啊，一发了脾气，你要把他堵住啊，那糟了，脾气发得更大，不能堵，只能顺势曲着圈转个弯，就把他转掉了。啊，就是当大臣做人家的干部，尤其做高级干部，必须要知道。第三个。我们这看读得很好，历史上这些故事啊，所以要读书，读说历史要说得有用，读书。齐国， 又得罪于齐景公的时候，齐景公也说是明王哦，啊，齐王公之后的也是齐国一个明王啊。他有个最有名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，第一流历史上晏子啊，宰相晏婴。所以有一个人得罪于徐景公，徐景公大怒，那个脾气发大，把他抓了，绑在殿下，殿下就是从这皇帝有大殿，坐在那大办公室，就绑在此的，吩咐左右的兵把他一节一节砍掉，肢解，手归手，脚归脚，推掉，就是东城话太冷了，就把他推掉啊，一节一节杀掉。而且下命令，脾气发了，谁都不准劝，这个人非杀掉，非把他剁掉，改见着有人来劝我，同样的杀。皇帝啊，以前皇帝啊，嘴里讲的话就是法命令，就是法律。这个晏子宰相一听啊，好了，他第一个把袖子一转啊，弄得凶得很，也是个子很小啊，一转很矮。就把他那个刀啊，杀人的刀一拿起来，就把那个要被杀的人把头发一抓住，一群人留头发，把刀背一别在鞋子里头擦擦亮啊，擦了半天，看了看这个人半天，把刀拿到这个表演的，然后仰起头来，皇帝在上面坐到在发脾气，他报告皇上啊，他说我现在倒是难弄了。好像古书上历史上记载那些尧舜啊啊明王圣主要杀人啊，先砍哪里啊，皇上先从哪里砍起啊，好像尧舜他们砍人啊，从哪里砍起啊。齐景公一听啊，站起来，好了，放掉他，我错了哈，去这船啊。晏子他绝不会说跪下来请求说，皇上啊，这个人没关系啦，带着小在使你老家万岁生气，这个不是公罪私罪，不用给他哎坐月打两把屁股就好了，这么着杀头就杀头，这么一下砍呐，糟了。所以他先来，他不为什么抢到来呀、啊，怕有人莫名其妙听皇帝一讲要砍人，拿起刀来就砍，不是这个人救不了了，所以他自己先来，把刀拿起头抓到，看了半天，一顿表演了半天，然后啊回头问皇帝，是从前那些圣人皇帝砍人杀人啊，这个杀人又杀过啊，一刀一刀砍下那个地方下手啊，我不知道，请他指教。意思就是说，就没有这样的皇帝和这样的法令啊，对你不起，不至于说那个样子推掉的、啊、他不能那么讲 啊皇帝这就是屈这权啊。大概把这些历史故事你了解了，那做人生的道理很多事情，朋友之间也一样啊，说人这就是非要读书了，书读了也要用，有时候书读多了脾气来，把书忘记了，连书都把它烧掉啊，那就没有办法啊，所以千万要记住啊。第二点，我们随便做一个故事，忘最直的道理也是历史故事啊。汉文帝故事，我们讲老庄的时候，因为他念旧老庄的，所以引用他蛮多了，现在再用他的历史故事以后，处处当皇帝，那么要立个皇后，那么过去中华社会当皇帝啊，皇帝爱长子，大儿子可以继承皇帝位置，大儿子这个汉文帝这个大儿子的妈妈姓窦啊，所以啊就把这个他的妈妈儿子当了太子，妈妈就当皇后了。过去皇帝太太蛮多，看哪个生儿子生得快嘛，希望就大。可是窦家这位皇后的出生家庭啊并不太高明啊， 平民上来。这个皇后的哥哥名字叫做蒋军，有个弟弟啊名字叫广国，也叫少正。这位弟弟更惨了，皇后弟弟很年轻的时候给骗子骗走了，卖掉了，东卖一家，这一家卖给这一家，这一家卖给这一家啊，卖了十多家，到二十几岁了。后来姐姐这一下当了皇帝啊，他想报告了啊，那么这一段就把他揭露下来，上来报告，当然皇后晓得了，但是要找人问他呢，究竟是不是那个卖掉的弟弟给人家骗走了卖。那么皇后种种的承认，然后他给皇后，他说姐姐啊，你当时怎么抱我，有一件事情你怎么打我，我偷了你什么东西。皇后哭了，这是真的弟弟了，只有他们子弟之间在懂在晓得这个事。因此啊，皇后一个哥这两个兄弟们当然自己当了皇后了，后世田宅财产多大。那么在皇宫附近住到加以长安，汉朝的贵都在长安。这个时候我们晓得汉朝的历史，汉文帝之所以来当皇帝，就是汉朝家里老太太们出了事，汉高祖死了以后，吕后当权，要把柳家汉高祖的后代都弄光，给自己娘家人当皇帝。这个事情刚刚平息了，靠周勃他们平息。所以周勃同灌婴这两个人都是跟汉高祖一起起来打天下。一看这个情形，他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一班人啊，跟汉高祖出来，高祖将来想传家，这些命相不死啊，我们的命都捏在他们两个人手里。他两人说出为，这两个人出生啊贫贱贫穷，为贱就是拿现在讲啊平民阶级上来啊最低位。他说那么这一种人所谓啊无产阶级专政啊，哈，被有产阶级专政残暴到千百万倍。就不给灌婴那个早就看到他们将来共产党的思想错误，哈，两人说出为末的，他没有学问，没有教育受过的，向来那个暴虐起来不得了。不可不为采师傅兵客，唯一补救的办法啊，为了他们好，为了窦家好，为了我们全体的高级干部将来不受冤枉的害，只有教育，只有教育他，教育他要选些好的老师，选些好的朋友给他来辅助他，叫他读书，教育他，所以为他策命师师父宾客，就是给他介绍些好的有学问有道德年轻的朋友。但是不是这样啊，空有佛教律师也，他不从教育入手啊，这两个突然一步登天得志的年轻人将来当权了不得了啊，恐怕比吕后还要坏。乃选事有接性的为主，因此啊选拔读书人知识分子有学问，有学问不行啊，有道德好，有戒性，学问很高，知识很渊博啊，不一定品德好，有节操的，行为好，给他们做朋友，也叫人教他读书。两人由此受了好的教育，变成了谦谦退让君子，遇事无争，够舒服了，皇亲国戚谁敢欺负他，他不欺负人那舒服的很，比上帝都舒服啊！只有这种做皇亲国戚的不敢以珍贵 教人这句话，这两人后来学问成就，不像其他的皇帝的家属，他们是非常讲学问讲道德，绝不以自己地位的珍贵去欺负人家骄傲人家，不要法律的约束他，他自己有这个学问，有这个内养修养啊，这就是王者直的道理。你看以周部官员当时这种处理这很不公平，可以说有私心，但是他们是有私心，在历史上他们怕自己这一般的命没有，所以非圣人之道，圣人之道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，他认为像这样的人到了这个第一流的高位是应该加以教育，不顾私人的利益，那就是圣人之道了，也就是孔孟之道，也是老庄之道，历史上记载得很明显。他们两个人的动机呢，不是为别人着想，也不是为国家天下着想，为自己着想而动机的，只能说是一种传说手段，但是这个手段呢是合了道德的原则，所以可作为王者直的。下面晏子的一段王者直，这就是道德的道理。晏子啊有一次对曾子讲，孔子的学生，是大学中庸大学这个曾子，晏子你要晓得是曾子的老前辈哦，晏子跟晏秉仲跟孔子俩是最好朋友，两个人交情很好，而且孔子也很佩服他的人，所以有这个晏子同曾子说，大概曾子这个时候还年轻了啊，来叫他叔叔啊，或者什么啊，给他讲，他曾母车轮三只之母也，古代这个车子的轮子木头做的啊，不是现在橡皮的啊，它这个车轮是圆的木头，可是山上一个直木头啊，木头都是直的，没有长没有弯，梁上梁将柔子几番中轨，他是好的木工把直的木头拿来加工变成弯的圆圈雕刻过，这个圆呢、中国刚刚是个圆周，没有一点偏差，需要高不不否隐秘，他这样经过一个良好的木工把它加工做过了以后，雕刻了以后，木头的本身虽然有枯槁的地方，有不良，有一部分小部分不对的地方，还在铺啊，铺就是有浆有结的鼓出来，这两个都是木头的缺点啊，木头有枯槁的地方，比如说有个窝啊，铺出来有一块鼓出来都有个包包，可是木工经过木工修理不够隐秘，实在这个木头经过有缺点有弱点，做车轮子上面要载重很多的重量，要弱点怎么行？但是因为经过一个木工的经历过，他没得弱点了，硬就是累弱，弱点那个弱，弱点没发出他那个坚强的作用来。故真之任硬柔。他说什么叫任硬柔呢？硬慢慢渐渐这个地方就这个意思啊，所以一个君子一个人做人做学问修养谨慎小心，慢慢一天慢慢的磨，像那个磨工作那个车轮子一样，慢慢平常看不出效果，当一个东西做成功了效果就出来，看成绩，生于硬柔，慢慢的，啊，硬着也就是硬，偷偷的，静静的， 啊，不计较的在做，这就是告诉君子啊，人生的学问、道德修养，也是人人生不是一下做得好的。第二个观念呢，他同君子讲，何时之弊？何时之弊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块大的宝石玉，啊，蔺相如结成蛇王，那个开的印啊，就是何时之弊。何是比何啊？这个用这个用这块玉啊，自己告诉人家这块石头里头有玉，开始没有人相信，因此还受了刑，两个腿还锯断了，说他说假话。最后嘛，发现有这块璧，这个果实我们不再带出来了。他说这块碧玉啊，当他这块玉还没有开出来，不过是个石头里头一个东西了，经理之困也，乡巴佬的没得办法，生活没办法，到山上弄块石头去浇石头，去浇鱼食，因为看中了开了以后就会发财。穷人到山里到沙漠里头淘金，就这个意思，经理之困也。可是呢，因为找到了加两公手指做好的珠宝的人，把他这块石头摘了雕出来，这为成果之宝也。结果这块石头开出去变成皇帝的全国玺，国家的大宝啊！本来不过像山里头一块不要人的没有人要的石头，连牛都可以在上面屙大便啊，结果挖出来以后，真正一雕刻一经历过，变成全国之宝。哎呦，这个道理，故君子啊，慎所修，就是看你平常对自己做学问、做功夫。一个普通的人，要想自己变成圣人，还在自己想做一番事业，处处需要学问、道德、知识。技能修就是修学，看你所学的啊，看你所修养平常所注意的是什么啊。这也说明王之子，第一个吃冷子养，第二块那块鱼食养啊，先做经过许多艰难挫折，经过长久的修养变成好的东西啊。这个就是王者记这四点啊，因为这个临时啊，因为想啊随便找些资料，倒是不随便啊，所谓随便我是记得多一下想不起来，只好随便将就自己的随便想起来的找几条。那么怎么挖着营呢？低洼的地方水都到这里流嘛，最后营满。那么拿做人做事来说，什么一个道理？郑文公的，就春秋战国时，齐桓公、郑文公都是五霸之一啊，历史上的五霸霸王。这种霸王不是后来出霸王这种霸王，但现在就是世界上的民主了不起的，都有他的一套，有最高的政治哲学的。所以又就郑文公是春秋时候第二个霸主，而且他跟齐桓公更不同，在外面家庭的变故，因为后娘发生了变故，在该逃出去，在外面流亡了19年啊，最后来复国，所以郑国马上就在他手里成为霸主。那么郑文公是吃尽了苦头啊，我国犯种种样子，几乎命都要掉，是这样。那么当他当了这个霸主的时候，霸王的责任，这是地方们山东有一个人老百姓写风物文报之批者，大福，风福大福，这个福利啊很大， 讲得很大，起码我们说这佛力要成真了，有啊七八百年道行，结果啊又吃一劫，跟人就抓到杀了，皮呀、啊，一张大皮，浮皮呀、啊，穿的衣服是浮绸的一等好，在过去啊，普通老百姓不敢穿了，也没有这个资本穿，要是看到这样好的，不晓得有多大一张皮，献给皇帝。文豹，另外有块豹子的皮打了一块，这个豹子不是普通哦，那个豹子是花纹毛玉色呀、啊，皮毛特别好，上等皮厚，因此啊，只好进贡给皇帝献。郑文公接到老百姓的，下面让献上来这个东西，啊，他看了以后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皇。在外面流亡，什么苦头都吃过，亏了他，哎，大叹一声。他风物稳报，活着一阵，福利长大了，报纸是毛长得漂亮，也不犯法，动物犯什么法？即皮为罪也。这两个家伙就打死了，因为皮毛长得太漂亮，外表漂亮，自然给人家打死了，不拔他的皮嘛。很感慨啊，一个动物，普通动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动物活着不咋的，他不称犯人，何必一定杀他？结果因为他皮长得太漂亮，想办法把他打死杀了。他的旁边跟他流亡过的啊，这位大夫是官命，等于现在讲部长诸葛的人，正常在皇帝旁边接政。阮子就讲，听了他那么一叹气，他就接话：地广而不平啊，财聚而不善，都非福报之罪也福啊。嗯，他说这句话后面一句话横妙双关的，他说土地，我们国家土地那么广，春秋国人口很少，没有开发地方很多，财聚而不善。啊，皇帝的内府皇宫里的财产那么多，老百姓没有饭吃，哎，都非福报。他说 no， 都是这种福利报纸搞的毛病吧。所以这个人骂的呀很幽默，换句话说，这句话就是中国的文字很妙，这个文字啊，他当时讲话应该是这样讲，那么这种话动禅宗的话头呀，四面都会讲得通。那要就是吹牛，大家要高度会听吹牛的人懂，像齐桓公啊、汉高祖啊、郑文公啊，都是这些人专门会听吹牛的啊，他懂。也可以说土地那么广啊，你这个私人的皇室里头的财产那么多，那都非无，算不能有一天也像这个浮皮一样、豹皮一样落在别人手里啊，是很难讲。就像这么讲，之所以古文，你说古文为什么不明讲呢？哎，那现在白话文讲完了以后，一点道理都没有，而且是绝对不行的，不能出这圈了。他这种话也可以当慢啊，也可以当比喻，也可以啥，你不要认为文章是文章，古人讲话未必那么讲，在我在经验上晓得古人是会那么讲，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到那个浅层留下来这些老师们先生们讲话，那个嘴里讲的就是文绉绉的，不像我那么讲啊，他讲着善哉善哉，就是那样啊，我们没有读书没有读好，就听到善哉，善哉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善哉？哦，要拿扇子来，哈、啊，等于以为这样啊。实际上他们讲惯了，好像他们谈话不是善哉善哉，不足以表示要问啊。所以这个郑文公第一流的聪明人一听啊，他讲这个皮肤好不好？因为有皮肤引起感想。旁边这个跟他的人啊，就跟他同这么一句，文公说：“哎，善哉， 不是说开电风扇啊。他说好，你话讲得对，说说，哎，你把道理跟我说完，你的意思为什么没有讲出来，含含糊糊，你就直接讲吧。那可见他当时就那么讲，都非无报，只这一幅啊，啊，有道理。好，哎，你把意思跟我说完，你究竟指的什么意思？懒子也，地广而不平，没有开发地区，你没有平均地权分配，你不分配啊，将来硬气。国家老百姓们颁给任将分子，别人会来分配，采聚而不散。你宫廷里的财产，私有财产那么多，没有替社会谋福利，当然不散。任将真者，将来会有人来在你皇宫里，连你皇宫的宝座真给我拿走了。他说对，于是马上政治变更改革啊，于是列地一方平均地权，老百姓分得善财一整平，把自己皇宫财产做社会福利啊，平民老百姓都可以分到啊，不要啊。这个道理啊，也就说明挖掘营，你越下地区走的墙，一个地下有挖挖有个洞，流水涌起来，积满都在这个地方。善哉聚者，聚哉就善者，就是天地自然之理。但是这一节历史的，这、就是古书的原文啊。历史的时候，我现在等于在讲，对青年同学们对不住啊，对中年以上朋友。对不起啊，我现在在青年同学们好像在教古文一样，因为我发现要是做青年同学们哪个他看是没有看懂，是解释错了，所以必须要讲到啊。譬如我们一个人，现代人也一样，你看到社会的那么现实，但是未来的时代，未来的社会也还是会走上这个路子，现实目光端浅，以为是了不起，远看是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些道理就是这样啊，地广而不平安，任将平治；采聚而不善，任将争治。做生意的也是这个道理，那做资本家也是这个道理，不一定是用之于古代的政治。那么我们再引用一个挖掘营的一个原理，看历史上一个故事，又是郑文公。郑文公啊，问政于就范，就范是个人名，不要看成这个人犯了罪了啊，就有过错，犯了罪了，那么解释就糟糕了啊。这是人名，乱之就范就是人。这些大臣都郑文公旁边的高级幕僚干部，而且都跟过郑文公在外面流亡过19年，都吃人苦头。所以有一天给他讨论政治的原理啊，对吧，就对他愤怒不如风声，风声不如风地，帝国以分命而依据坐落，是以上代地而命之父啊，上失地而命之平。他告诉他风俗，这个经济上财政上做平均的分配，政府分配的平均，譬如我们送一块分配一块肉做熟了的分配，还不是分生，买一块生的猪肉啊，来分买杀了一个生的猪肉，不要做熟，分给人家，你送一块，他送你5斤，他送10斤，别人也是红烧，也是清炖，各种方便，你非要把它做成白切猪啊，肉了，然后来送给人家，人家一定要吃白切肉的，是分熟的，不是分生的，生的。还分动物的，可以分肉给人家吃，而不是分地给人家自己耕种。 他你就是讲皇室里头的私有的在场，帝国分配平整地权给老百姓了以后啊，啊，而一举坐落，然后他说你不大给他财产安定，生活安定，而且给他职务，给他有事情做。他这样一来，是以所以啊，上面的地恩，你把自有的财产分给老百姓了。好像是疯掉，即使老百姓富有了，就是国家富有，就是你皇帝更安定了。所以上得地而民之富，上失地而民之贫。他你这样一来呀、啊，下面万一分配好了以后，说另外要敌人国家来侵犯，全国老百姓不要你下命令自然作战，你是那地土地。大家就完了嘛，所以他这个就是中国上古传统文化所谓自私而战者，不要下命令是同动员的，到了国家一有问题的，全国的老百姓自动的来动员啊，自私，私就是部队，部队不等到号召，不等到下命令集合的，老百姓自己跑来集合的，因为国家的灾难就是他自己的灾难，就是他的利益丧失了。其实之外有不啊，中国上古文化讲自私而战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也说明蛙则蝇，自己越低下越空越充实。现在我们花很多时间力气都是说明这几句道理，讲道理很容易懂文字啊。下面这一个历史故事说明闭着心，很简单的说明，只是有很多历史上故事很多啊。赵坚子，战国时候赵坚子也是战国的时候大政治家，为左右车师太尉，他因为是赵国的当权的宰相传承，所以他的左右的人物副官啊这一般人啊，把他的那个车子啊里头啊铺的席子，他走的那个席子太讲究了，那现在讲地毯太好了啊，这个所以他不高兴，给左右讲，他给旁边的人时候，他的为什么把我车子弄得下面铺的那么漂亮，那么名贵的东西，他告诉左右的人，告诉他的部下，帽子啊最坏啊，都戴在头上的，破帽子还是戴在头上，铝鞋子啊你再讲究啊，左边铝子穿在猪底下跟躺在下面，上面戴帽子，下面要穿好的鞋子，你车子上铺那么好的地毯，哎，我讲何履而履之啊？他我要穿一双什么鞋子才能够踏这个地毯？高贵里头，名贵里头加名贵。再如果这样不说，我还要到妈妈那里换一双腿来穿穿这个好鞋子呢，那怎么办？啊，我米下而好上，这就是禅宗，好的。他拿车子来，下面太漂亮，上面怎么办？头顶要戴什么帽？但是这个米下好像这一句就是等于禅宗的话头，多方面用啊。人只顾眼前，不顾将来，也同样是米下啊。方逆之本也，这、就是不合理的，不是道德的根本，这妨碍道德，所以他方不用，就是说把地毯席子给我拿掉啊，是这个道理，是必在生，正是保留你的服饰永远是长生的啊，应该是